诗篇105篇第七节，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全地神都在审判，也就是全地耶和华都做主。不要以为上帝只是以色列的上帝，不要以为上帝只是基督徒的上帝，上帝对回教徒、对天堂、对地狱、对魔鬼、对天使，每个人，上帝，每个受造物，有意识没有意识，大的小的，我们的神都在掌管。人看不清楚为什么他这样掌管，因为我们的有限，因为我们的有罪，但是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就知道神的美好，我们就相信，而且这给我们很积极的生活态度。下面就会讲到以色列的历史了。第八节，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约，哦，对不起，双方的一个约定哈，约就是你做什么事，我做什么事，你尽什么义务，我享什么权利，我享什么权利，你尽什么义务，好像。婚约是一个约，我会以你为我的唯一的妻子，但你要以我为你唯一的丈夫。我们租约是一个约，我提供你住的地方，我提供你水喝，或者是住的地方，或者是什么样的服务哈，你每个月提供我多少金钱，你做什么我做什么，我们都同意，这样这就是一个约定。商业上有合约，租约，你进一个学校其实也有约定的，总是你做什么事我做什么事，以至于我们两个人中间有一种跟别人没有约里面不一样的关系。就我跟我太太有婚约的关系，我跟别的女人没有这样关系。我跟我的房东有租约的关系，我跟他，他跟别人没有这样的关系。还有商业的伙伴等等，约是上帝对他所拣选的人说，我要永远做你的神，我要把永远的祝福给你。其他的所有的受造物也享受到上帝的祝福，但是没有那永远认识上帝约的祝福。这个世界的回教徒、佛教徒、无神论也享受到上帝给他们阳光、空气、雨水，神学上叫做一般恩典的祝福，但是他们没有得到永恒的祝福。我们基督徒在上帝跟我们立的约里面，我们永远以他为我们的神，永远单单的敬拜他，侍奉他，敬畏他，传扬他，爱他，喜悦他。他单单的把儿子的名分永永远远的给我们，这叫一个约的关系。所以你说不信耶稣的人跟我们信耶稣的人有什么不一样？他们跟我们照太阳照的阳光是一样的，没有不一样。呼吸的空气是一样的，没有不一样。我们都是父母生的，没有不一样。我们都会生老病死，没有不一样。但是我们有永远认识上帝的福气，他们没有。我们永远以上帝为我们的上帝，上帝永远以我们为他的子民。这个是从旧约就开始的。旧约之所以叫旧约，因为旧约主要是对犹太人说的，新约是新约，就是旧约的应许实现在所有各族，包括我们各种年龄层、各种智力程度、各种不同的人，在神的国里面 不是因为你的肤色而有不同的约，不是因为你的美貌而有不同的约，不是因为你的性别而有不同的约，不是因为你的种族而有不同的约。只有我们是信上帝或不信上帝，决定我们在不在这个约里面。神纪念他的约，记得他的约，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人间最好的例子是婚姻，在婚姻当中，大家双方都曾经立约，说我一定会爱你，不管在疾病的时候、健康的时候、富裕的时候、贫穷的时候，直到死才结束。可是这个约定常常还没有念完就开始反悔了，常常结婚了才不到一年就离婚了，那个约守不下去了。那么以色列人也常常不能守这个约，他们常常见异思迁，爱上帝、信上帝、敬畏上帝，常常是五分钟热度，过一下就忘记了。以色列人常常不守约，他们不守约，圣经最常是用一个不忠实的妻子有别的男人，以色列是一个不忠实的妻子，常常爱上别的偶像。我们基督徒也会，我们基督徒会有爱、信、怕、过上帝的东西哈，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我们的上帝永远记得他的约，他守约施慈爱，一直到永远。他说的话、做的事、立的约，永远不改变。你会变心，神不会变心，神不会变心，神就会继续的让你最终也不会变心。他跟亚伯拉罕立了约了，他跟以撒也起了誓，这里立约跟起誓意思一样。然后第三代像雅各也是一样啊，在创世纪里面，神跟亚伯拉罕也立约，以撒也立约，雅各也立约，也就是亚伯拉罕，也就是今天讲所有有信心的人都是在这个约里，这是永远的。好，这个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哎呦，各位，我们当中其实也都有这种痛苦哈。我们讲约，讲那种短暂的约嘛，就是好像租约啊，这个房子租你三年呐、啊，或者说我们一般到一个学校的约，学生和学校的约大概也是三年四年嘛，而且就是你每年都守了约，交了学费，没有旷课，操行都还好，所以你就能继续在这个学校里面享受这个做这个学校学生的约定。那但是都是三年四年，各位，如果我们工作的时候，包括你在这个学校，你在这个学校约聘多久呢？这都是有限的，人间都有限。人间通常希望最长的就是婚约，但是现在连婚约也大家都不太敢讲说一直到死了。婚约现在写法也越来越希望能够简短。我相信女生特别能体会我所讲的，因为女人比较有安，女人比较需要有安全感，很希望那个男生她的丈夫是不会变心的。我前几年才看到一个男人很希望的，就是以前希望年轻一点的时候升官发财离家近是吧，然后现在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最后一个是死老婆，就死掉老婆他就可以跟小三在一起。就男人的心是比较不稳定的，女人希望她的丈夫对她永远是忠心的，起码在世寄居的时候是忠心的，是一直不会改变的。各位，你要知道上帝对你是不会改变的，但是这个不会改变啊，你也要记清楚啊，上帝对你的不改变 你要记得一定是建立在上帝永远的善良里面，上帝永远的美好，而且丰富的美好。否则永远不改变，如果是永远是坏的不改变，那就不好了。我跟你结婚，保证每天回家都打你一顿，这有什么好？这每天很守约，这有什么好？那个约一定是要好的给你。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立约要把好东西给以色列人，用一块地做例子，我会把迦南地给你。很多的基督徒会忽略，会忘记，这是一个预表，这不是一个说迦南地永远给以色列人，以至于像今天巴勒斯坦、以色列人还有很多国家就为这个事争执。上帝不是制造争执的，上帝用迦南地只是在表达一件事情，就是神会给我们永远的产业，那个永远的产业、永远的基业、永远的丰富，其实就是神自己。神永远把他自己给我们，神永远把他自己以及他的受造物会给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所有的不但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不会朽坏的身体，而且是其他弟兄姐妹也是美好的，我们会相爱的，相亲相爱，愉快的一直合作，一直工作到永远，不会无聊，不会无趣，是会非常丰富的。但这一切是建立在我们永远拥有一个上帝。我最近觉得人啊，真是只能有上帝，别的哈、啊。我和我太太啊，经过一段空巢期，就是我两个儿子读大学的时候在国外，他们出国了，就空巢期。空巢期呢，当然就有一点难过啦。对男生还比较没有难过，对我太太呢，有的时候就会想到儿子啊，就很想念哈。不过慢慢也适应了空巢期，而结果现在呢，大儿子回国工作了，回国工作就住在家里，哇，妈妈好高兴哦。哇，现在儿子回来了，哦，这家里不会寂寞。我们住在一起不到一年，现在我太太已经常讲，儿子在家很麻烦呢，这衣服这么多要洗，这每次烧饭要多一双筷子，很麻烦呢。当然了，我们也叫儿子做家事，他也要洗衣服，也要拖地，但是很多事情。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你在人间实在没有永远的东西，你希望的好东西常常就飞走了，然后回来了久了你又嫌无聊了或者嫌烦了。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你一定要靠着主，在现在，在今后的每一天，我们都以神为乐，我们永远以神为乐，他不会无聊的，它会让我们满足，又让我们继续渴慕；它会让我们满足丰富，而跟人家一起分享；它会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也享受到神在他们身上给他们的恩典。就是我越来越知道一件事：没有主是很恐怖、很痛苦的。而我们也感谢主，有主，主永远不改变，绝不会是无聊的。生活非常丰富有意义，神立约他不改变，他会把迦南地赐给我们，他会把美好我们不配得到的恩典赐给我们。十二节，当时他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啊，今天刚才老师跟我讲说，哇，上午上的课，有些地方神学的很难哈、啊。 我自己再想想看，我那个时候决定要看看诗篇这几篇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哪根筋弄错了，应该也没有弄错了。我就是想，我那时候看圣经看诗篇，我觉得赞美主是很美好的哈。那么从这几篇诗篇里面来看，那么但是讲着讲着呢，求主帮助我哈，没有叫你们太无聊哈。尤其现在要讲的，我又觉得好难哦。上午已经讲了一些很难的，现在又要讲很难的。上帝答应以色列人，或者更早的时候，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上帝就说，我会把这块地给你，这块地要给你，给你和你的子孙。好，第一个难讲的，假如今天一个男孩子跟女孩子讲，我会娶你为老婆，终身爱你，你这很好啊，假如那是一个很好的男人，我会娶你为老婆，终身爱你，如果然后下面说30年以后娶你，30年以后老娘都60岁了，算了算了，换一个都可以。如果他说的不是30岁以后娶你，是你死前3分钟娶你，如果不是死前3分钟娶你，是你眼睛闭上前3秒钟娶你，各位，那还有什么意义呢？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会把迦南地给你。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斯蒂凡讲，在使徒行传讲，神说要把这个地方给，而且亚伯拉罕听了上帝的话，就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离开自己一个很富裕的地方，很舒服的地方，很有历史历代在那里，事实上那是当时世界上文明的精华的地方，两河流域，米索波大米，亚伯拉罕就离开了，然后就来跟随上帝了，然后上帝要带一块，带他到一块地方，那个地方就迦南地，比米索波大米烂多了，不但是烂多了，而且亚伯拉罕斯蒂凡说，到死上帝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给他。各位，我说今天下午我讲到这里都有点难过，其实不是难过了，就是所谓难过，就是我要求神给我力量，给我智慧，也让你们有智慧能够听进去，不是听了以后哦，那这样的上帝不要信了，而是这样的上帝我们愿意信，我们更想信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但是的确亚伯拉罕希伯来书也跟我们讲，他在应许之地做客，你怎么会在你的家里做客人呢？你在你家里就是主人呢。这在表示一件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信耶稣，耶稣一定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我带你们不要信，我劝你们不要信，耶稣是真实的，但是耶稣是真实的，我们在今生中经验的，我们肉体所体会的并不是那么完全，但是我们心中要有坚定的信靠。主跟亚伯拉罕说，我会把这块地给你，我发誓会给你，结果亚伯拉罕到死都没有得到这块地，但是他知道上帝是真的，上帝有眷顾他，上帝有祝福他，他在这块地上，神带他来的这块地上，其实亚伯拉罕日子从一个角度来讲并不一定好过，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很凶很坏，各位，其实就跟每个时代一样，我们在哪里都是人，都是罪人，惠民学校的同学老师也都是罪人，康牧师也是罪人，照我的本相没有一个人是可爱的，没有一个人不该死的，但是照上帝的恩典都是奇妙的，所以但是有些地方的人我们的确承认好像比较坏一点，就跟有些人比较诚实善良也一样，我们也希望诚实善良一点， 神要把迦南地给亚伯拉罕，这个地方的人特别坏。其实这也是神要给亚伯拉罕的理由，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很坏，不配得到这块地方的。后来以色列人得到了这块地方以后学坏犯罪作恶，上帝也把那个祝福拿走了，他们也被赶出去了。不过我们要说，亚伯拉罕在神给他的地方，圣经讲做客，哎呦，他和他的子孙人丁稀少，人丁有限，数目稀少，然后这帮游到那帮，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是畜牧的，择水草而生而居，所以这个地方有水草就住在这里，没有水草就离开了，所以他们不是住在一个地方。我们台湾的人听说，我相信也是啊，台湾的人很好客，对人很好。我听说你到某些地方，譬如说你到欧洲买东西，有些地方你就要小心，那些那个在地下铁那里卖东西的人，有的是很坏的，有的是会欺负你的，有的摆地摊的是很不好的。我猜我们台湾一般都很好哈。我以前在中华商场买东西的时候，人家也跟我讲，你进去，他说这件衬衫100块，你就说20块，然后说完就走，他一定冲出来说加30块吧，你说不，我只加10块，然后再冲摇摆头就走，然后他再冲出来再加15块好了，你说我加11块，就是以前的人好像会欺负别人，亚伯拉罕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的人会欺负他们。各位基督徒，我们在世上，我们信靠上帝，我们重生，我们应当比较善良、慈爱、诚实，但是我们会被欺负，我们会被欺负。我猜你以为我下面会讲的，我们在世上就要忍气吞声啊，就要很辛苦啊。耶稣说的，有人打我们左脸，右脸就给人家打，然后我们两个脸都很肿了，怎么办？有人打你左脸，右脸也跟人给人家打，你要注意，耶稣也被人家打过左脸，他也没有转过来给人家打。耶稣讲那句话的意思，在马太福音讲的意思是，你们不要被罪恶所胜，要以善胜恶。就是我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并不是错误的，但是以恶报恶就是错的。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惩罚恶人并不是错的，带着爱心去惩罚，但我们绝对不带着恨恶、邪恶的心去伤害别人。在罪恶的世界，人需要被惩罚和管教，包括在会民，我相信都需要的。我们需要被惩罚，需要被管教，这是出于爱，但是我们不是带着恨恶、罪恶的心来做这个事啊。所以讲这么多呢，是在说我们在罪恶的世界，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灵巧像蛇，那个灵巧那个字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其实那个字就是旧约里面圣经讲到蛇的特点，就是狡猾，就是那个字，狡猾像蛇。就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傻瓜，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被欺负的，我们基督徒一定是要善良的，但不是愚蠢的。好，下面就更难讲了啊。亚伯拉罕从这一层到那一层，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有的时候是因为饥荒，有的时候是因为战争，有的时候是因为游牧民族，有的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人比较凶比较坏。 那他到不同的地方去，我也相信各位，我们现在台湾算是不错，台湾的人不会欺身，虽然你们有的时候出去可能会被欺负，不过台湾的人应该这么多年来我们是越来越文明，对于弱势也其实还是会有了。我想我在厕所会看到那个标语，人家欺负你，你有权利说不，我就想到恐怕还是有人会欺负你们，是不太好哈，是很不好。那我们需要神来保护我们。亚伯拉罕呢，他从这里漂流到那里的时候，他就有被欺负。其实他被欺负呢，就是事实上我们还不敢讲他被欺负的多厉害。当时啊，你要知道亚伯拉罕他和他太太两个人到处流浪，他有一件事他会很担心，就是他太太很漂亮。太太很漂亮有什么还要担心的呢？太太很漂亮，如果你到一个坏的地方，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如果一个男人他的太太很漂亮，你到很坏的地方，人家就会把你杀掉，然后把你太太娶去做太太。这个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这种情形。亚伯拉罕有两次就有这种可能被欺负的危险，一次他到埃及是躲避饥荒，另一次也是躲避饥荒。你躲避饥荒，上帝带我去的地方发生饥荒，这已经是很奇怪的事。但是我们再一次讲，神的带领都是好的，包括把你带到有饥荒的地方，你要相信神，神不是虐待你的神。好，亚伯拉罕被带到迦南地，迦南地在他生活的时候就有两次饥荒，后来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也都碰到饥荒，因为在那个时候世界是充满了饥荒，上帝也的确把亚伯拉罕带到一个说是好地方但是比他本来家好像不如的地方。这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神带我们去的地方一定是好地方，但是那个好是需要我们用信仰来耕耘的，我们是用信仰来耕耘，那个地方才会越来越好。我们不用信仰来耕耘，那个地方是再美好的地方也会被我们败坏。亚伯拉罕去了迦南地，结果饥荒，他就跑到埃及，跑到埃及他就紧张起来了，这个埃及地方人会不会欺负我，会不会把我杀掉，把我老婆娶去。亚伯拉罕那个就是说谎，后来有一次也是这样。但是在这两次的事情，我们都看到上帝保护了亚伯拉罕。我不是鼓励各位说谎，我是鼓励各位你要专心信靠上帝，相信上帝会保护你。在这些保护里面的当中，你们在学校里面我相信也有学，也应该学，就是上帝给人的保护并不是我们做一个懒惰的人、可怜的人，我们也要尽我们的力量学习。包括我刚刚看到那个标语，我被侵犯的时候我有权说不，你要学习这个事情。亚伯拉罕说谎我们不要学哈，但是神管教了、处罚了那些本来要威胁亚伯拉罕的人，这我们感谢主。另外一个，耶稣和保罗在这个世界，尤其保罗在罗马的世界传福音的时候，也有人欺负他。你知道保罗做什么事吗？当有人甚至是他的同胞犹太人欺负他的时候，保罗做什么事？保罗最后就说，我要上告该撒。保罗做这件事没有错，当你们被欺负的时候，你说我要跟老师讲，我要跟警察讲，这并不是错的。我们心中都不是带着恨意在做事，我们心中是学习 不被这个世界的恶者欺负，这也是神让我们在罪恶世上的学习。神会保守我们，但是我们也要坚定，我们也要有法律的常识，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这里我们想到新约旧约，我们不被欺负，包括我们灵巧像蛇，我们不被欺负，包括我们懂得用神设立的法律来保护自己。好，第十六节，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上帝在掌管每一个地方每一件事，上帝也让迦南地有饥荒，将人所依靠的粮食断绝。神在迦南发生饥荒的时候，要救以色列脱离这个饥荒，就在饥荒发生之前，圣经上讲，圣经在105篇第17节说，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饥荒的降下，洪水的临到，或者是亚哈被先知欺哄，或者是每一件事情，任何一件事的发生，有的是好事，有的是坏事，我们要知道每件事的发生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好的事情，譬如说风调雨顺，这是上帝做的；坏的事情，譬如说饥荒发生，这是魔鬼做的。神的确也会用魔鬼做事，包括神用魔鬼使很多的灾难临到约伯，包括神使说谎的灵进入亚哈的400个先知的口里，包括神使发疯的灵、疯狂的灵，圣经上讲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的身上，圣经从来不会讳言这些。今天教会不敢讲这些，怕抹黑上帝。你不要怕抹黑上帝，我们最基本的信仰总有两个，一个上帝是全能的，另外上帝是全善的，这两个是一样重要。你不要为了上帝的全善把上帝的全能打折扣，说那些不好的事不是上帝做的，你也不要为了上帝的全善把上帝的全能打折扣。每件事都是上帝做的，每件事上帝做的都是善良而有能力的。你说我不知道哎，那个灾难发生有什么好，我在家里被欺负有什么美善，我们的确不知道。记得我在上午就讲的，我们一定要透过耶稣来认识上帝。如果你透过耶稣，透过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耶稣，你就看到上帝所做的事每件事都是美善的。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各位，我们生活中有太多事太艰难，我们承担不了的。好，这里就讲到说约瑟被卖，可能你们知道这件事情，这是一件不幸的事。约瑟被卖是出自于他哥哥的嫉妒，这是坏事。约瑟被卖是出于米甸人贩卖人口，这是一件更邪恶的事。两个碰在一起，约瑟就被卖了。约瑟被卖是因为约瑟做了2个梦，然后他就跟他哥哥讲，他哥哥就很气他。约瑟被卖是因为他爸爸偏心为他做了一件彩衣，他哥哥就很生气。约瑟被卖是因为约瑟口无遮拦跟他哥哥讲，哎，我做梦梦见你们跟我跪下来，这讨打嘛啊。约瑟被卖有很多原因，有很邪恶的原因，哥哥的嫉妒，米甸人的人口贩卖的制度。但是你看，在诗篇105篇，这里讲到约瑟被卖 是上帝的打发。圣经不怕你说上帝做了坏事，圣经说每件事上帝都在做。这些刚才讲的原因，约瑟哥哥的嫉妒，米甸人贩卖人口，都有上帝奇妙旨意。我们不一定能在生活中，譬如说这里的同学，如果你问上帝为什么让我有残疾，我不能够给你一个美好的答案让你口服心服。譬如说你看不见，将来你会变成贝多芬，成为大音乐家，如果你看见就不能那么专心写作了，我不能给你这样的答案，但是我能给你耶稣的答案。我们信靠耶稣，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就知道人生一定有美好的去处。每一个人每件事都是这样，不管你有没有残障，每一个人每件事，包括你以后在婚姻里面一定也会碰到艰难的事，工作里面，现在过去将来都会，你一定要相信神在每件事掌权，神在每件事掌权，不减少我们的责任。我不会，当约瑟的哥哥后来跟约瑟相认，当约瑟的哥哥后来跟约瑟道歉，在创世纪五十章那里，约瑟的哥哥有说请你原谅我们，约瑟有说是上帝打发我来的，但是是上帝打发我来的，并不减少你们的责任。他说你们当年要卖我，你们的意思是坏的，但上帝的意思是好。我们没有因为每件事都是上帝在主宰的，我们就说这件事每件事都是好事，就如同犹大卖耶稣这件事也在上帝掌握中，但是我们不会颁一个勋章给犹大，卖得好哦，我们不会这样说。就如彼得三次不认主，后面一定也有主的旨意。我想主的旨意是让我们不要骄傲，是让我们在自以为站得住的时候要多多的祷告，就像耶稣吩咐你们要常常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是主彼得不认主我们可以学到功课，但我们不会说彼得卖主卖得很好。我们不是不分是非对错的，我们严格的分是非对错，我们不是不分上帝和魔鬼的，上帝是上帝，魔鬼是魔鬼，但是我们强调在一切不幸不好的事后面，对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万事互相效力，会叫爱神能得益处。约瑟被卖是有上帝的旨意，上帝有权柄让饥荒降在埃及地，也让饥荒降临之前的21年，让约瑟被卖到迦南地区。神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们感谢主。我们生活中不一定能说为什么神这样做，给我造成了什么好处，但是我们能够说我们信靠上帝，上帝有他的美意。第十八节，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这一句话在创世纪里没有出现，不过我们可以想得到，各位，约瑟是17岁的时候被卖去做奴隶，他做奴隶的时间我不晓得，可能有，我估计可能有10年左右吧，或者是不有3年左右，应该有3年左右，因为他的收成啊什么做的都很好，大概有3年的时间。然后他被波提法的妻子勾引，我想一个波提法这样的女人，波提法妻子这样的女人要勾引约瑟不会等太晚的时间。约瑟年富力强的时候，大概20岁左右的时候被勾引，然后约瑟在监狱里大概待了大概10年的时间，13年的时间。他不管在监狱里面或者做奴隶的时候，他都被脚镣铁链所捆拘，很痛苦。在这13年，我们觉得人生真是没有意思，我们觉得真是很悲哀，但是对约瑟来讲，他的悲哀超过一般人所想的。在诗篇105篇讲， 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这什么意思？耶和华的话试炼他。约瑟这一生里面啊，约瑟的故事里面跟他的爸爸跟他的祖父不一样哈。亚伯拉罕，约瑟的祖父，对不起，约瑟曾祖父，以撒，约瑟祖父，雅各，约瑟的父亲，他们都有跟上帝讲话，他们有向上帝祷告，上帝有跟他们讲话。但是约瑟呢，圣经上没有记载神对他说过话。神告诉约瑟的事情是借着异梦，当然也许神有讲话，圣经没有记载就是了。不管怎么样，这里在表达一件事，神让约瑟知道神会使约瑟飞黄腾达，神会使约瑟成为非常伟大著名的人物，神会使他全家都仰赖约瑟。这是神给约瑟的话，虽然是用梦的形式。哇，这种话，当约瑟坐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当约瑟做苦工的时候，当约瑟做奴隶的时候，就特别艰难。各位，神给我们的话说，神会祝福我们，神会给我们喜乐，神会给我们平安。如果我们真的得到了，那也很好。但是神的话有的时候，这里讲试炼他，就是让我们被折磨。神说我会给你平安，可是生活中毫无平安。神说我会给你喜乐，可是生活中毫无喜乐。神会说我会给你蒙福的产业，可是我们的产业叫我们非常头痛。各位，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常常会被这个应许试炼或者折磨。我们需要忍耐，我们需要有信心的忍耐，忍耐等候，像约瑟做奴隶的时候一样，像约瑟做囚犯的时候一样。约瑟做奴隶做囚犯都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我特别要说的，我特别也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说，我们不要自暴自弃，我们不要作践自己，我们不要说神对我们不公平，也就是你不要自怜和怨自怨。神是有美意的，对人伤害我们，对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家里的人伤害我们，对有的时候我们那些伤害是无法弥补的。对，我们也要说约瑟的故事并不是会复制重复在每个人身上，我们并不是被关了13年以后就变成总统了，我们也不是被关了13年以后我们就多么的富裕了，不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约瑟这样的遭遇。但是我们会相信我们有同样一位上帝，我们也同样被上帝的话试炼。愿上帝的话试炼我们，使我们越来越被炼得精精，让我们越来越相信神的话得胜，就像神的话也试炼耶稣一样。魔鬼也用上帝的话来试炼他，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从这个殿顶上跳下去吗？因为上帝会保守你吗？因为经上的话这样说吗？神的话有的时候叫我们真的很受折磨，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等到神的话实现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哦，我们要大大赞美神了。神的话实现是主再来的时候，在主再来之前，让神的儿女我们不要怀疑，不要动摇。20节，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好，神也很稀奇哈，约瑟被卖是被自己的同胞卖， 约瑟的被释放是被埃及的法老释放，事实上埃及人对约瑟相当的不错。波提法固然后来有冤枉到约瑟，但是波提法也看到约瑟的优秀而提拔他，狱卒也是看到约瑟的优秀而提拔他，法老更是看到约瑟的优秀，不像约瑟的哥哥看到约瑟就嫉妒，看到约瑟越优秀就越嫉妒。你真是要记得上帝的恩典，当我们在这个世上寄居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不被欺负。有的时候在应许之地有人欺负我们，有的时候在埃及有人欺负我们，但不管在哪个地方，我们都希望我们也能说出约瑟那句话。约瑟他生了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马拿西是神使我忘记了那个意思，以法莲是神使我在受苦之地兴旺。这个地上你所活的这个世界就是受苦的地方，愿神使你在受苦的地方兴旺，因为你相信神，神有奇妙的带领。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各在寒地寄居，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寒地显他的奇事。好，我继续看下去之前，我要再提醒一下，我们在这堂讲到神的权柄，就是神在掌管一切的事，不管我们觉得喜欢或不喜欢的事。你看在前面我们看到十六节，他命饥荒降在地上，饥荒的降下是出于上帝，打发一个人约瑟的被卖是出于上帝，人用脚镣铁链捆拘他，耶和华的话试炼他，约瑟受到委屈是出于上帝。约瑟的提升一方面来讲那是出于法老，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法老的心，法老在那个时候做梦，法老在那个时候梦被解出来以后能那么欣赏约瑟，是因为耶和华第二十二节使他，二十二节的主词使他，主词是王是法老，但是主词后面的主是上帝。神使我们被捆绑，神使我们被释放，神使我们生养众多，二十四节。以色列人这时候我们已经进到出埃及记了，以色列人会丰富起来是神使我们众多，神使我们比敌人强盛。哦，这个你很喜欢，但是神也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二十五节。这都是神的作为，我们都在这些作为中因为信靠上帝，我们能够更坚定。我们也感谢主，神打发我们，神打发他的仆人摩西。仆人我刚刚讲过，仆人如果讲仆人或奴隶是一个负面的字，但在圣经里面你是上帝的仆人，那是非常正面的事。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被称为耶和华仆人最多的就是摩西，是伟大的。约书亚一开始还不能称为耶和华的仆人，只能称为摩西的助手。我们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是服侍上帝的人，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能力来服侍。他的仆人是摩西，他拣选的是亚伦，这一点我们也非常感谢。 我几乎没有去想过亚伦是上帝所拣选的。每次想到上帝的拣选，我都想到罗马书第九章，神双胞胎拣选了雅各，神拣选了小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我只想到雅各的被拣选，我只想到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我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渺小的、贫穷的，神拣选了这些要叫强壮的羞愧。我想到拣选，就想到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想到罗马书第九章，我想到这些人的被拣选。我今天才想到神拣选的也有亚伦。亚伦没有做什么好事，亚伦没有做什么 奇特的事。事实上亚伦做的事好像几乎都不太好。亚伦是做金牛犊的，亚伦是嫉妒摩西的，亚伦是没有好好管教儿子，以至于两个儿子第一次服侍的时候就被耶和华烧死的。亚伦实在是不像是一个好祭司，大概在第一个祭司不够好，以后这个最重要，以色列最重要就是让神和人亲近的那个代表，通通都不怎么好。祭司里面除了腓尼哈一个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祭司几乎没有一个好的，甚至祭司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就一直使用了亚伦的家的人来做祭司，这一点我也希望各位记得，神的确拣选了软弱的，神的确也恩待了软弱的，神的确拣选了我们，我们只希望我们自己越来越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好，第二十七节，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在寒地显他的奇事，他命黑暗就有黑暗，没有违背他的话，他叫埃及的水变为血，叫他们的鱼死了，在他们地上以及王宫的内室，青蛙多多滋生，他说一声，苍蝇就成群而来，并有狮子进入他们的四境，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他也击打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他说一声，就有蝗虫蚂蚱上来，不计其数，吃尽了他们地上各样的菜蔬和田地的出产。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就是他们强壮时投生的。好，不要忘记哦，我们在讲上帝的权柄。上帝使以色列人多起来，上帝使埃及人恨以色列，上帝命饥荒下降，上帝打发约瑟借着他哥哥的嫉妒和米甸的贩卖人口，让约瑟被带到埃及受奴役，最后却成为拯救者。这里也讲到上帝降灾，各位，灾难和福气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不要搞错了。有人生来瞎眼，包括我们在座的，不是因为我们犯罪，也不是因为我们父母犯罪，是要在我们身上显出上帝的荣耀。但是不是说我们没有罪，也不是说我们父母没有罪，我们都有罪，只是我们希望这个罪借着神的恩典能显出上帝的荣耀，或者得到医治，或者得到拯救，或者得到照顾，或者让我们在肉眼看不到的时候，心灵眼睛被打开，看到上帝的荣耀。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的祸福灾害都是神做的。我们信靠神，我们希望在神做的这一切事里面，我们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神让黑暗临到，黑暗不能违背上帝的话，神让水变成血，神让青蛙生出来，神叫苍蝇来就来， 叫冰雹降就降，神打击无花果和葡萄树，神就打击无花果和葡萄树。这一点我想旧约小先知书哈该书的一句话也提醒大家，你们种的多收的少，你们收到仓里我就吹去，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先求神的国和义。人辛苦了半天，为谁辛苦为谁忙，如果我们不纪念上帝，我们的辛劳到最后都会如飞而去。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看守人是枉然看守，如果不枉然警醒，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人枉然劳力。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会浪费我们的心血，如果不是神与我同在，如果不是神与你们同在，今天的讲课也会枉然，讲完了都忘记了。不，你说康牧师还没讲完我就忘记了，那没关系，那神会让我们再想起来的。我的重点不在说你们记不记得，我的重点不在这个，我的重点在人一定要知道我们是要寻求神，神为我们成就一切事，神成就一切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当埃及人不肯听神的话的时候，他一切从以色列人得来的好处到最后都如飞而去，包括金也被以色列人拿走了。我不是嫉妒哈，如果美国如果欧洲这些国家继续远离上帝，神曾经给他们的丰富也都会拿走，就跟以色列一样，就跟我们都一样。第37节，他带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耀，使火光照。这里要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上帝对他们带领，上帝有祝福。我把这段念完，我们可以念一下哈。他们40节，他们一求，就是他就使鹌鹑飞来，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饱足。他打开磐石，水就涌出，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仆人亚伯拉罕。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好使他们遵守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里讲到神对上帝儿女的恩典，给他们丰富，给他们在旷野在艰难的地方有丰富，因为上帝纪念他的圣他的名字。我们一生也在走这条路，我们一生也在走旷野的道路，我们一生应该是出了埃及，离开了罪恶，也就是重生得救，认识了耶稣。然后我们一方面我们出了埃及就进到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一方面我们又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很遗憾，很多基督徒好像只有脱离，好像只有信了耶稣以后就没有长进了，就没有进到流奶与蜜之地，都死在旷野了。那么这里并不是希望他们死在旷野，上帝在旷野为他们开道路开江河，让他们很丰富的得到上帝给他们一切不配得到的祝福。那么目的是希望他们遵守上帝的律例，目的是希望成为赞美上帝的人。好，我们休息。